爱上这群笨蛋的人类祖先给现代人留下了一个遗传病大礼包。在生物学中，我们普遍认为跨物种之间的恋爱注定是无法开花结果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在于，两个物种间存在着生殖隔离。在生物课上，老师就经常拿马和驴杂交产生的不可育后代骡子来当违反伦理不会有好结果的典型案例。不过这看上去无法逾越的生殖隔离，有时候也并非如此不近人情。有北极熊和灰熊，也叫棕熊，杂交产生的后代灰北极熊就是个例子。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冰盖融化，台原不断扩大，灰熊势力也开始不断向外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北极熊与灰熊这两个本老死不相往来的物种就相遇了。很快，一个全新的物种灰白熊就诞生了。重点是，这些混血竟都具备完整的生殖能力，可产生后代。除了灰白熊，还有罕见的鲸豚、海豚与维虎鲸杂交，杂交斑马、斑马与马或驴杂交。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神奇杂交竟也发生在数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常识一直告诉我们，人类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与尼安德特人是不同的物种，不可能产生后代。然而DNA 测序技术却成功证明了智人曾与尼安德特人大规模交配，并产生了后代。而这场史前的艳遇竟给我们现代人带来了一大堆麻烦的疾病。在动画电影《疯狂原始人》中，尼安德特人少女小伊与我们的祖先智人少年盖就一起玩耍狩猎，最后还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其实这样的情节并不是导演瞎编，在远古确实有可能发生。如果这部作品的续集中小伊为盖生下一个混血后代，那也是一点都不意外的。只是现实总要比影视作品来得残酷，我们仍难以想象当年的尼安德特人究竟遭遇了什么。1856年，一批矿工就在德国北部尼安德河谷的一个洞穴内发现了一批古人类化石，包括16块骨骼和一个头骨。辗转几次，这些骨头终于到了科学家手中。你没猜错，这便是尼安德特人的残骸。虽然人们之前已经发现过其他尼安德特人骨化石，但都不被重视。而这一副被称为尼安德特一的化石，却适逢赶上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畅销，这直接激起了人们对这些古人类化石的纷纷议论。自那一天起，科学家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其实，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在外貌上的差异不算大，其最明显的特征不外乎是高高的眉弓和突出的后脑勺，如果给他打扮打扮放到人群中，也不一定有人认得出来，顶多会觉得这是个粗犷的农民。不过在体型上，尼安德特人就与智人有着明显的差异了。粗大的骨骼、强壮的肌肉和更强大的脂肪代谢等优势，都使尼安德特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得以进一步朝各个方向扩张。根据走出非洲模型，当我们的祖先智人仍在非洲大陆玩泥巴时，尼安德特人就已经率先离开非洲大陆去征战世界了。大概在40万年前，他们就迁徙到现今西欧一带。据目前研究，他们甚至还一度到达了遥远的西伯利亚西端。但奇怪的是，这些在欧洲繁衍生息了几十万年的尼安德特人，却在大约数万年前开启了倒车。他们的领地快速的收缩，最后只能龟缩在法国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带。大约到了2.8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就彻底种族大灭绝了， 只剩一堆骸骨。尼安德特人走向灭绝的时期，与智人走出非洲进入欧洲的时期重叠。虽然很残酷，但科学界仍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尼安德特人的消失必然与智人有关。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身高已相差不大，却比现代人更孔武有力。可是对比一下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体型，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新的问题。尼安德特人可比当时的人类强壮得多，智人又凭什么撂倒这群壮汉？种种迹象仿佛都指向一个解释，是尼安德特人自己蠢死的。确实，在头100年的研究里，尼安德特人都被我们贴上愚蠢的蛮人的标签。因为通过最开始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复原，我们了解到尼安德特人是一个勾腰曲背、膝盖弯曲、脖子短粗、头骨倾斜的人种。而刻板印象中，体型壮硕也总是与愚蠢挂钩，连疯狂原始人中刻画的尼安德特人一家都是傻呵呵的。这种情况下，尼安德特人被我们归为人类进化失败的一个分支，看上去就合情合理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在近几十年内才发现，智人还真的没比尼安德特人聪明多少。通过对大量的尼安德特人头骨的研究，科学家测算出他们的平均脑容量居然有1575毫升，而智人的脑容量也不过1350毫升。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比智人大了差不多有一罐可乐那么多，所以在脑容量上可以说是尼安德特人略胜一筹。当然，光拿脑容量说事儿是站不住脚的，只是从其他方面看，尼安德特人确实也都与智人不相上下。